逼退中共，美方在过去24小时之内拦截6艘和伊朗相关的船只，外界关注事件对区域局势的影响。同时有报道指伊朗内部出现分歧，急切谈判。北京方面，中共副外长孙卫东被官宣免职。内地企业动态方面，恒大案件有新进展，许家印在庭上承认8项控罪。另外，美国驻华大使和川普会面，外界持续关注中美外交互动和它的后续影响。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二，我是魏玲。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川普在星期二表示，伊朗问题会谈可能在未来两日之内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川普称赞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在与伊朗的关系上取得了进展。川普还说，我一直说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所以我不喜欢20年的限期。根据伊朗国际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谈判团队内部的分歧导致美伊谈判在伊斯兰堡暂停，并在4月11号返回德克兰。消息人士说，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美国的讨论中表现出灵活性，这个立场引发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和德尔的强烈反对。佐纳格德尔还向高级领导层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代表团越权的行为，进行未经授权的讨论。消息人士还说，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对政治僵局和政府内部权力的削弱感到沮丧。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通过 X 平台发文，警告要对支持伊朗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他的目标是透过经济狂怒行动向伊朗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美国财政部还表示，不会续约允许出售部分伊朗的石油的授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会议上被问到中国邮轮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的时候，说这些船不会再被允许出去，意思很明显，想将油运走基本上没可能。至于伊朗想收过路费，他亦都警告说，边个要给钱就等于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后果不会好。贝森特还有一个讲法亦都挺关键的，他说现在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升，大家确实会感到压力，但是这个只是短期的阵痛。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川普总统实施封锁之后的头24小时之内，已经成功阻止所有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超过10000名美军参与了封锁行动，其中包括100多架飞机和18艘军舰。这次的封锁对所有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一律采取同一个措施。司令部还补充说，有6艘商船遵照美国指示掉头。较早之前，交易员追踪一艘受美国制裁和中国有关联的邮轮复兴号航程，但是这只船似乎在驶出海峡之后就掉头，另外一艘船似乎亦都在类似的地点暂停航程。华尔街日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行动期间，扣押的和伊朗有关的船只将会被转移至阿拉伯海或者印度洋暂时停留区域，直至到确定永久安置的地点。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可能会用无人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根据一位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调查一些船只，考虑是否要扣押。在星期二，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直接会谈。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次会谈是两国非军事人员几十年来举行的首次直接会谈。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呼吁双方把握历史性机会，促成和平。美以黎三方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讨论了启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直接谈判的步骤。各方同意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启动直接谈判。根据美国 NBC 新闻引述一位官员的指出， 在当日的会谈之中，黎巴嫩和以色列一致认为应该全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且不应该再允许伊朗影响黎巴嫩的未来。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黎尔谈判启动的时候，向以色列北部13个城镇发射了火箭炮。中共外交系统再起风波，中共人社部在14号公布了国务院新一轮的人事任免名单，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被免去职务，但是没有公布他的去向，加上他还未到退休年龄，引发外界的揣测。同时在中共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的页面已经没有了孙卫东的资料，关于他被免职的原因目前还不知道。孙卫东最近一次露面是在今年的3月28号，他和菲律宾副外长克雷拉林一起主持召开中非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当时他还未出现被边缘化的信号。不过短短十几日之后，他的职务就即刻被免除，这种刚公开露面就被免职的节奏在中共官场并不多见。有分析指，这种刚刚露面就被免职、没有去向的操作，往往意味着已经出事或者是被内部处理。中共官场经常看到的路径是先免再查，对外讲就是人事调整，其实已经被边缘甚至到是清洗。时间点和方式都显示，这个更加只是突发性的问题，而不是正常退休或者是轮岗。自从2023年年中前外交部长秦刚出事之后，中共外交部人事频频变动，据信外交系统亦都喺度秘密清洗。根据深圳市中级法院嘅消息，4月13到14号，中国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案件喺深圳开庭。喺庭上，曾经系中国首富嘅许家印当庭认罪悔罪，引发震动。案件披露恒大体系正负债大约6000亿元，其中大约1000亿元被指转移到海外，成为调查的焦点。中共官方指控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放贷、欺诈发行债券、违规信息披露、职务侵占、单位行贿等8宗罪。这个案件将会择期宣判。恒大曾经是中国地产的龙头，业务横跨地产、金融和新能源，但是高杠杆扩张最终引爆资金链危机，冲击金融体系和市场信心。外界亦都重新关注许家印早年的内部表态，说3个月早车的激进承诺现在被视为是决策失衡的缩影。今年4月3号，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前书记马兴瑞被调查，独立评论人道政曾经引述广州官场朋友的消息指，马兴瑞问题的根源是在广东当地饭局流传，恒大老板许家印失去了自由之后，向当局交代出一连串的高官名单，当中包括马兴瑞。许家印的生意后台据信是一大群人，包括中共高层多派的权贵，例如好色的江派曾庆红、曾庆怀兄弟、贾庆林家族和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等等。川普总统星期二将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戴维·帕杜。美国政府正为5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高峰会做准备，而中共在伊朗战争背后的角色亦都备受关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第二日，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沉不住气了。根据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14号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阿布达比王储的时候，首次就伊朗战事公开表态，强调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呼吁遵守国际法，不能够合则用不合则弃，尊重波斯湾国家的领土完整。时政评论人唐正远指出，习近平对中东问题的表态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欺诈之处。谁都知道伊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东地区的一霸，在中东成为危害当地的一大毒瘤， 到处输出极端主义，最主要的是他背后的这个推手其实就是中共。所以习近平这样一个表态，他其实就是表达了第一层，意思就是他要尽他的能力要保住伊朗这个政权。他谈论所谓什么和平共处，什么国家主权，什么国际法治等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伊朗这个政权不能够令他垮台，他要想方设法地保住他，能够维持住他，然后还可以继续作为美国的一个敌人，分散美国的精力，作为一只棋在那里。第二就是习近平这番说话，他是对着阿联酋说的。众所周知，在这次战争之中，阿联酋是对伊朗最敌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对阿联酋说的这番说话，同时又跟阿联酋表示要很多的合作等等，就是习近平要开始考虑，万一伊朗垮台了，他还是要跟波斯湾的这些国家，跟伊朗敌对的国家去打交道，他现在提前跟阿联酋和沙地这个都要赶快去改善关系，就是一脚踏两船，两边都要落住了。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在今日否认向伊朗提供坚射式的防空导弹系统，还说如果美国坚持以中共向伊朗提供武器为理由向中国加征关税的话，中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此外，郭家坤亦都加强了对川普总统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批评力度，说他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郭家坤说美国的封锁加剧了本来已经脆弱的停火局势，北京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台。之前一日，郭家坤在回答有关封锁的问题的时候，措辞还是比较缓和的。川普总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中共的态度从在联合国否决要求伊朗开放波斯湾的决议到180度大转变。根据霍氏新闻爆料说，中共已经直接地打了电话给伊朗政府，告诉他们赶快地收声认输，缩在一边去求饶。根据中共海关总署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伊朗的战事不单止影响中共的原油供应，亦都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今年三月份出口值环比下跌了 37.1%， 其中三月原油入口量年减 2.78%， 天然气入口量年减 10.64%。 有专家指出，川普封锁伊朗的举动不只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亦都可能令到即将举行的川集会增加更多的变数。另外一方面，同样在背后支持伊朗的俄罗斯，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日亦都抵达北京访问，双方私底下会谈的内容持续引发外界关注。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了使用三高代谢补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嘅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正系你同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东局势紧张期间大量地囤积石油，并限制部分商品出口。他批评说，这个和北京在疫情期间囤积医疗物资的做法一样，质疑北京作为全球合作伙伴的可靠性。贝森特指出，美方已经就相关问题和中方官员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目前美中关系重点在于维持稳定和对话。他亦都说，川普和习近平之间仍然保持工作层面的互动，美中双方关系目前呈现由上而下的稳定状态。不过，能源和供应链议题已经逐渐成为双边摩擦的新焦点。分析人士认为，在中东战争持续升温的时候，中共囤积能源、限制商品出口的做法可能会加剧国内外市场的混乱和价格波动。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局势亦都出现了新的不稳定迹象。一个自称祖国捍卫者组织的武装团体近日放出影片，显示反对派人士在库姆地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车辆发动袭击，武装人士开着车高速地追逐并开火，导致伊朗的军车失控，至少造成两个人丧生。该组织声称近期已经多次针对伊朗安全部队和检查站发动攻击，以报复当局对示威者的血腥镇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官方对这一类的事件报道极为有限，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举动主要是避免影响军方士气和社会稳定。北韩官方媒体在14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4月12号亲自视察海军驱逐舰进行的飞弹试射行动，包括战略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根据报道，两枚战略巡航导弹飞行的时间超过两小时，反舰飞弹就持续大约33分钟，都命中了预定的目标。试射由北韩的5000吨级驱逐舰驱延号执行。金正恩在视察中说，对军队战略打击能力提升感到非常满意，并重新加强核力量仍然是最优先的任务。同时，北韩亦都推动另外两艘新型的驱逐舰的建造。南韩学者指出，金正恩当局持续从海上平台进行飞弹试射，意味着北韩正在将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假想敌。兴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林月哲认为，北韩正在从伊朗战争中吸取经验，试图寻找出路，在面对强大的对手的时候，尝试透过分散部署和多元化的攻击手段提升生存的能力。和伊朗不同的是，北韩部分反舰飞弹被认为具备搭载战术核弹头的潜力，风险更高。相关举动反映出北韩正以伊朗战争为鉴。近期北京和杭州陆续爆出针对异见人士的判决案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方面的消息指出，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在3月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的7名成员进行闭门审理并宣判，刑期从3年到7年不等，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处7年6个月。主席王允博已经脱离中国前往海外，整个审理过程没有公开进行，家属旁听亦都受到限制。根据了解，这件案件被中共列为重大案件，被判刑的民主人士早在今年初被集中拘捕，之前他们曾经在北京四通桥附近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并提出以公平、理性、和平、非暴力等原则倡议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分析人士指出，在高度受限的政治环境之下，这种公开组党和表达政治理念的行动本身就遭到中共的忌惮。除了北京的案件之外，杭州亦都在2月的时候审理了两宗涉及民主人士的案件，当事人独立作家展爱忠和民主人士周毅分别被判处3年和3年零6个月的刑期，两地的案件都出现了限制旁听的情况。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民主党自从1998年成立以来，多次遭遇打压，但相关理念和行动仍然持续在民间延续。观察人士认为，虽然面临高压环境，仍然有人选择公开倡议民主价值，显示中国公民社会对基本权利的重视并未消失。多谢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同揿旁边嘅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嘅支持，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